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白云在这儿问候我亲爱的朋友平安，非常的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这是一个见证并且分享生命故事的节目。听众朋友，白云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到底哪一种人会最吸引你呢？对白云来说，有一种人很吸引我，就是喜乐的人。不论是一个小 baby， 或者是一个青年人，或者是一个年长者，我觉得喜乐是一种好美好美的一种线条。喜乐会散播出一种神采，一种吸引人的魅力。喜乐的本身就是一个能力，喜乐是一股力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白云为你邀请的这一位来宾，他真是人若其名，名如其人。他叫做廖美喜，美丽而喜乐的天使。他的故事精彩而感人，他是用生命来说故事。据白云所知，他的故事啊，说上三天三夜都可以说不完的。我们这刻就赶快来听听廖美喜姐妹所带给我们她自己的生命故事，再一次的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非常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是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白云就问过梅西说，我知道有人称呼你梅西阿姨、梅西姐姐或者梅西姐妹，我说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你说都可以。那最后白云决定说，我还是直接称呼你的名字，因为说我好喜欢你的名字，就叫梅西啊。那梅西跟我们介绍一下哦，你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我爸爸是传道人，也是医生，我排行老四。我的家庭是一个很封建，奶奶为主权的家庭。老大生了男孩子，是我的大哥，我奶奶非常的高兴。老二是大姐，勉强可以一男一女嘛。老三，奶奶就向我妈妈宣告，你谨慎一点，不可以再生女的哦。结果出来是女孩子，那时候爸爸就是以三个孩子，想他能三个孩子性旺爱。我大哥叫做信雄，大姐叫做爱慧，二姐就是希望的望，望子。真的不小心又来了一个我，那时候我奶奶就是又在期待又怕又生你的。他就去跟人家讲说，我媳妇这一胎倘若是女的，我就要抱给人家。我们坛子有一个做豆腐的，他的媳妇结婚都没有生孩子，又听到说医生的家庭的孩子，他就先给我奶奶定下来，女的就给我，不可以再答应人家。当妈妈肚子痛的时候，奶奶就叫人去通知他，哦，他们就很高兴，带了一个小被子的在外面蹲在那里等着。出生的我，哇，一出生是女的，奶奶二话不说就给他们点头了，就剪好肚脐弄好了。爸爸都还没看到我，奶奶就抱着我就往下冲，正好在门口被爸爸撞见。妈妈，你说你抱了什么？ 又生女的，我跟你警告过了，这个不要了，要送给人家。我说你不要，那是我的孩子，你也让我看一眼嘛。看一眼就好，爸爸把我接过来一看，没戏。爸爸就跑掉了，奶奶就追不到爸爸。这是我的孩子，我有权利，我要，不可以给人家。听爸爸说，五个孩子当中我最像爸爸。再来，神又给赐给一个弟弟给我妈妈，给我爸爸。所以大哥跟小弟是老大跟老幺，中间夹了三个女的。
所以爸爸一眼看到你就是说，哎呀，这个孩子就是梅喜。
哎，对，
梅喜，我刚听你在说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一个很特别的家庭。哎，
是，
特别是你的父亲。我想这一段故事跟历史你一定要告诉我们。
爸爸是个养子，我奶奶的养子。那个时候那种封建制度啊，奶奶说的是你绝对不可以辩驳，所以父亲要替我们担当奶奶施下来的压力跟暴力，爸爸一肩来挑，就好像一个母鸡把我们五个孩子打死他都可以维护我们，所以爸爸就是从来没有怨言。但是我们从小就晚上有家庭礼拜，医院结束，我们五个孩子还有爸爸妈妈，我们七个人坐在那里，就将今天所收入的先献上感谢，为病人祷告，然后把十分之一的先拿出来。爸爸就教导我们，因为那个时候的钞票不像现在的钞票撕不破，那是很容易破，就反正撕了一切了一角，你就拿同样接下去，那个钱还可以用了。我父亲就拿了最新的钱，还有折过的，还有这样补过的，三个摆在那，就问我们五个孩子要奉献的时候你们要拿什么，因为放在奉献袋所以没有看到，我们拿这张补过的嘛，我就看哥哥看看，就摇头，那就拿这张比较旧的，比补过的还好一点。爸爸跟我们讲，要给神的是最好的，不要以为放在奉献袋里面没有人看见。所以从小我们每天爸爸就用属灵的方法教导我们祷告灵修做人的方法，就这样教导，所以我们从小就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家庭。
那你自己对小时候哈父亲的这个信仰啊，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或是对你最大影响的，你觉得是哪一方面？
到现在，神的祝福，唯一最大的祝福就是十分之一奉献的那种精神。
嗯哼，
神给我们，还有，无论遇到什么事，父亲从来不用人的方法来解决，会把我们带到书房去跪下来祷告。就这样，小学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哦，有一次我们在给人家借那个叉子，下课了嘛，他先走回去了，我想明天再还给他嘛。那天晚上回来，爸爸不定时的会抽查我们的书包，怎么多了一个，因为那个叉子他写带意燕，写一个燕字，不是我家的东西。爸爸就问我这个叉子哪里来，哦，我说爸爸，那个就是我的同学带燕的，我给他擦了，没有还给人家。家住哪里？我说家住在乡下，等一下你带爸爸去。那一天我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的功课好多好多，我写不完，再去送那个回来，我明天我就该被老师打了。那天晚上爸爸答应我，好，不送，把我关在门外面，拿了一个板凳一个小桌子，我在那里写功课，外面有狗有什么，我好害怕。但是我知道爸爸妈妈没有睡觉，在门的里面陪我在那里，一直到过到一两点钟，他看我的都写好了，爸爸就出来了，跟我讲，这一辈子你要记得借的东西要还， 所以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这个。
哇，真的是看见你们从小爸爸给你们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那么梅喜，你自己小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女孩？我觉得听起来好像一个医生家的孩子，应该大家想那个环境是很好啦，可是很幸福啦。
大家想到医生的家，就现在的医生的家庭，那就是说律师医生他们的生活的最好。那个时候没有耶，大家都很穷。早上门一开，病人来拿了药打针打好了，他偷偷的跟我妈妈说，我们当家的不在家，孩子发烧，我没有钱，我是用赊的。或许他会从他的菜园子过去，家里菜园子有护瓜还是丝瓜还是豆子，就拽了一把小黄瓜，拽了一把就藏在那个背孩子的那后面，去把那个拿来这些来换这个药。所以我们虽然是个医生的家庭，但是爸爸没有给我们过的那种特别宠爱的，就是在我身上就好。因为我出生就生病长短脚，爸爸没有因着我的长短脚跟我姐姐哥哥他们的待遇有特别没有，他就说既然他长短脚，将来他自己要这样的独立，不能靠父母亲，也不能靠兄弟，所以我们没有比别人家好，但是爸爸妈妈的爱是足足的给我们。唯独我记得很清楚，奶奶吃饭的时候有好菜肉的时候，只有奶奶可以吃，爸爸可以吃，大哥是他的长孙，他们可以吃，妈妈我们捞不到的。爸爸又看到我一直是体弱多病嘛，爸爸会跟我讲，来我给你添饭，当我们饭拿过来泡泡泡，哎，里面一块肉，不敢讲哦，讲了奶奶会拿回去哦。但是那一块肉我还是放着，我想到了妈妈更没有机会，爸爸不可能给妈妈盛饭，我就把那块肉留着，当妈妈进来的时候，我就把那块肉往妈妈嘴巴一塞，糟糕了，你怎么可以有肉吃？她说爸爸嫁给我的。妈妈说嫁给你呢，为什么不吃？嫁给我好几块耶，其实只有一块。是的，我们也大家都这样，哥哥也会，哥哥看到这些妹妹还有个小弟捞不到吃，他也会正常。就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封建制度的家庭阿嬷为主，就是这样过来，
非常丰富的爱在你们的家中啊。那梅喜，你刚刚讲到说你小时候就长短脚啊，那白云知道其实梅喜的一生的历程几乎跟病是连接在一起的啊。那我想这个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我们来听听看你的生病史好不好？
好，我排行老四，我出生的时候是健康的孩子，奶奶就已经不喜欢我了。到了八个月的时候，我们都差两岁，都在吃那个疹子麻疹，我也跟人家感染了。那个时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医药方面我们家是没有问题，爸爸是医生，妈妈是护士嘛。但是我一直在发高烧，一直烧到40天哦，都没有退，爸爸就觉得很奇怪，这些孩子整只都好了，哥哥姐姐都好了，为什么这个没洗继续在发烧？到有一天爸爸妈妈就在为我祷告的时候，妈妈就跟爸爸说，你看他的右腿膝盖上面一颗小小白白的一个脓包，会不会是这个东西啊？爸爸一看，哇，才发现我的上大腿那个地方已经开始肿了。后来就带我到台中省立医院去看，医生一看，这个小东西以至于他发烧40天嘛，后来就 X 光一照，知道不好了，就叫我爸爸进去，妈妈进去，你的孩子这个 上半部的腿都骨头化黑的，必须要从这属膝部这里就整个要锯掉，要不然这个病会再感染。那时候爸爸很着急，跟我妈妈就牵着手当场就跪下来，主啊，这个孩子是你给我的，生出来这是健康的，倘若你要接他走，你就平安的接他走，尤其是你孩子少了一只腿怎么办。医生就说赶快决定要锯。爸爸说请你听我们一句话，尽可能给我们开刀。刚才你有看到那个疤，已经六十几岁的那个疤还有差不多一寸半到两尺，你去过见八个月的娃娃，就是从膝盖上一直到顶整个大概的时候，爸爸就说尽可能把坏的骨头去掉，包好了交给我爸爸，跟我爸爸说一句话，我已经尽力了，这个孩子我不敢说这样就好了。当爸爸妈妈接过我的时候，但是烧一次都没有退，到这个伤口还没收口哦，还没有好哦，我肩膀脖子下面这里又来了一个东西，赶快带了去看，就是把上面的肋骨也拿了一根掉，就是一刀完了还没有完全复原，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一直继续。那个时候的病医学的名字叫做脓毒败血症。然后呢从八个月陆续开刀到我六岁，在左上部大腿跟臀部的地方又来了一个，那个很大，爸爸说那个很严重，必须半边的骨盆要拿掉。结果这个脚上的那个大腿没有一个骨盆那固定的嘛，往上冲，以至于我的长短脚就是那个原因。我妈妈跟我讲，我全身开刀的地方要洗澡只能用擦的，要抱我用个箱子上面用软软的布铺着把我放在那里，就带箱子抱，你碰到哪个地方都碰到开刀的地方孩子会哭。一直到我九岁的时候，给我开刀的那个外科医生从日本回来来到台湾，听人家讲那时候开刀的那个廖美喜那个女孩子还活着，医生非常的稀奇，这个病例从来没有生存的病例怎么有，他直接从台中到我们家里来。爸爸就跟我讲，美喜端一杯茶来给医生喝，长短脚一杯水又个盘子端到前面来已经打翻了，那个医生把那个东西接住了把我抱起来，真的活了，这个孩子活的，他就向世界上一篇报道出去了，这样的病还有生存的。但是我的长短脚就是这一直陪伴我，我记得八岁入学的时候，妈妈用娃娃车推我去，那老师很好，带我上洗手间安慰我，下课的时候妈妈要有空车子推过来才把我推回去，到二年级三年级慢慢回去走路了，但是长短脚谁都不要碰我，其实人家没有碰我，我自己倒了，他们就很怕。这样子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参加考试班了，早上六点二十分迟到了就要扣分就要罚写字，所以我五点钟妈妈就要把我叫醒，没洗赶快起来弄饭，那个饭都不能一点点热，吃得慢不行，等我吃饱饭就把我送上出了大门。从那么早五点钟吃饱饭背着书包一直走走走走到小学，才来得及六点二十分以前到。妈妈跟爸爸的心痛得不得了，但是要训练我一直到 每一次的一学期我运动的项目都是零分嘛，老师就说梅喜为了要有分数你要跟一个同学，那个是他是那个男生，他是阿波卡德，就是
平板脚
、他走起路也是不好走，两个人就画了一条线20公尺赛跑，哇全班我们一班74个人就看我们两个在那表演，他是噼里啪啦，我是这样歪的，就是咬紧牙关还是跑到那20公尺了，大家就鼓掌，那个鼓励给我很好。再怎么样困难我晚一点到我还是能完成这个工作。我们小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我长短脚，回去的时候有什么委屈跟妈妈讲，我从小一直有一个愿望，我要穿一件粉红色的花的衣服，都没有得到。那时候妈妈就告诉我，你的脚这样一歪一歪，你穿得好美，人家老远就看到，哎呦那么一套衣服真美，那个女孩子怎么走路这样子，你倘若不是穿得那么艳的艳色的话，人家反而不会发现到你。就是从那一直到做新娘子哦，妈妈爸爸给我的嫁妆哦，没有一件红的，没有一件花的。
那梅喜你怎么看你自己呢？你会不会觉得其实你跟人家不太一样，就是从 外表上你都没有这样的感觉？
没有，没有觉得为什么爸爸把我生的这个样子。
你从来都没有这样觉得？
因为父母亲的爱的很足够，没有一点点感觉到缺少。
是是，
大家都对我都很好。
你都感觉到每个人都很爱你。
对，
都对我很好。
到现在这么大的年纪到哪里人家都非常爱我，我就觉得我是个很幸福的人。小学毕业以后我们就参加考试，但是呢一个很遗憾的，潭子到台中早上的班车只有火车，火车只有接几节，你想啊，从后里丰原潭子到台中那个车子都满满的，我没有办法跟人家挤在那样的，还要吊在那个门，因为这样有几个掉下去车死掉的。虽然跟人家考试爸爸就没有给我上初中，我就在家里，爸爸妈妈把我拉在他身边，在医院里帮助工作。到了晚上爸爸就会跟我讲，梅喜这个病人某某某来看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我说他很严重感冒还有气喘还有什么的。好，爸爸就跟我讲，对，这些病症是这样，为什么爸爸开这个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样子告诉我，在医学方面的告诉我。一直到我16岁那一年，我那时候第一次为个人来为疫病祷告，在台南我接到信，我赶到湖尾，舅舅就带着我还有很多人一直到台南公园接受奥斯波牧师的医治祷告。祷告完牧师宣告得医治的人上来台上做见证，我根本不知道我有没有得到医治，就被人家这样子捧我，这样一个接一个。一上台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既然上来你要赏赐给我医治的灵。牧师叫我们在那个台南公园有个舞台很大，叫我们继续在那里走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绕到第五圈第六圈到第七圈的时候，我看到台下的人在鼓掌，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我越走我的脚越平稳，就这样子。第一次我尝试到神的爱神的医治在我身上，就是那一次。当我回来的时候人家跑得比我更快，到跟我爸爸那里去，廖医师你出来快，没洗，爸爸一出来看到我走路非常的感谢。
是
那一天我们全家人跪在地上，爸爸在那里大声献上感谢。
继续收听云彩飞扬节目，白云为您采访廖美喜的生命故事。那美喜在之前告诉我们，你的长短脚被医治了，我相信你们全家人一定为此而欣喜感恩。你的父亲就带领你们跪下来感谢赞美祷告，那我相信在你身边还有一些人也会为这件事情感到稀奇，感到特别吧。
就在一治之前，我碰到了一个许先生，就是后来跟他结婚的那个许先生，他眼看到我长短脚的情况，下一次来看到我的，我得到医治的情况，非常的惊讶。
那你怎么跟这个许先生认识而又结婚？
那个时候我大姐因为小产，我去帮忙他，他有两个孩子，我就背着这个孩子嘛，虽然长短脚，也不至于把孩子甩掉，还是要帮忙。那个背孩子的时候，那个背巾嘛，我一直一直抱抱抱。有一次啊，把那个衣服掀开了，
衣服被拉上来了，
对，我都不知道，被他看到了，
肚皮跑出来了。
就是现在故意都跑出来，那个时候是多丢脸呐、被他看到了，我就哭得我要回去。大姐说怎么了，他好坏哦，我被孩子我把我的肚皮被他看到了，那真是地上地都没有一个洞可以跑进去。那时是我15岁16岁得医治，他来台中考电匠的时候到我们家里了，他真吓一跳，那简直是两个人，上一次 差半尺的走路的方法跟现在，一直到25岁他来提亲。
哦，
我常常讲小心啊，小姐肚皮被人家看到而当人家的老婆。我现在看到人家都肚皮露出来，都说我心里想，为什么我们提早那么早来出生？因为他自己在那里开店，开洗衣店，我姐夫是开水电哈，就是同一个房东，就是同一个房子各一半，这样的认识了一个学生。那时候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小孩子都叫他欧弟酱，欧弟酱就是日本话，就是 uncle
叔
叔
的意思。
我跟孩子叫他叔叔哎、
结果没想到这个有一天成为你的丈夫哈，
就成上帝，就是那更是我的乐谷、啊。
是是是，那其实，在梅喜的身上，我知道神有很多他的美意。刚刚您说到你的那个长短腿被医治，这是一个神迹。可是医治完了以后，我想神还有他其他的意思要在你的身上。
是的，
你来告诉我们，神又怎么样在你的身上来带领跟做工？
25岁。他来提亲，提亲的时候，那个时候民国52年，那个外省人跟台湾人那种
省级的那个 不相容还是很深、
啊、来提亲订婚的时候，这个消息一出去，我们潭子乡的好多人，做农的农夫啊，拿着扁担拿着锄头到我们家里，砰一声打下去，廖医师请你出来，听说你把三小姐许配给一个外省人，不是说外省人，是阿孙。
是，
我爸爸说是，为什么？我很生气。爸爸说我们也是外省人，嘎衰，我们不是，我们是台湾人。爸爸说现在11点半，我们快要吃饭了，要留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吃饭也不方便，你们回家吃饭，吃饱了饭休息一下子，你们把你们的神主牌带来、我告诉你哪一省的。神给爸爸有这样的智慧。我爸爸说我们是福建招安，你是哪里，你是哪里哪里。爸爸就跟他们讲，我们比他早400年前来，现在他还是他们来，我们也是从那里来，所以到现在还在省级的问呗。我爸爸就说你这个神主牌位、还有墓碑、都有刻，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祖先从哪里来，所以我是比他早400年前来。那是我潭子乡中第二个跟外省人结婚的，他们就平息下来了。很感谢主。就是结婚的时候最好玩，就是我们乡下人有2台轿子，就来跟我爸说，廖医师，我把轿子都整理好了，小姐要结婚的时候我们来给她抬轿子。我心里想，每次都看人家用轿子，那是轿车，
很稀罕、
多稀罕啊、那个礼服，爸爸亲自带我去量身定做的，两个姐姐都没有这个样哎，
是
那么漂亮的礼服，那挤在那个轿子，我才不要嘞！到现在好后悔哦，要坐轿子都没有气味了。就这样结婚。
那么结婚以后呢？这个廖梅喜
成为
许
太
太
了
啊，这个许太太还是继续这样子很喜乐。很美丽的过你的生活吗？
不一样咯。
不一样。是。
成为许太太以后，很感谢主，这个许先生那个时候有函授课程。
圣经函
授
课
程。他就在看到我长短脚以后，他自己用函授课程追求。他信了主，受了洗。不是印度要娶我，他是受洗的。
是。所以你们也是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是
是，
当结婚了以后，我就跟他约法三章，晚上我们要晚祷，早上要出去工作以前，我们必须读一段圣经祷告。 祝福以后才出去。结婚了以后三个月我就怀孕了，我一直开始吐，他接着说你叫你不要乱吃东西，为什么都这样乱吃东西吐的这个样，就去跟我大姐说，大姐你能不能带梅喜去看病，你跟他讲不要乱吃东西都吐的这样。我大姐听到我吐了就跑过来，老喜你好笨啊，你要做爸爸了你知道吗？哦，吐了就说要做爸爸，甚至回来的时候就买了一包酸梅，还怕人家看见了，偷偷的拿给我。后来打电话给妈妈，妈妈好高兴哦，这个孩子生要给他一个生孩子的机会。爸爸就是为了这件事情，一面高兴一面很担心不能自然产。
对，因为你说你那个骨盆
拿了一边，
整个一半被拿掉了，
所以爸爸就那一天就跟妈妈就上到台北来带我去看妇产科，证实我怀孕。爸爸就教导他怀孕期间你要怎样照顾梅喜，还有就跟他讲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生产的时候必须剖腹生产。
嗯，
这些事情好了，都是很平安很平顺的过去。真的他一段时间很爱我，呕吐的时候他为了照顾我，有时候我想到什么跟他讲，他不管多远他都会带回来买给我吃。但他还在换衣服的时候我全部都吐掉了。啊，他也是心很疼，都这样子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吃。一直到五个月的时候，那一天晚上我还是我们玩倒以后我们就睡觉，还是很平安，都没有事啊，跟正常一样。那天早上他们要出去工作了，第一次的狭心症发作，我也不懂什么叫做狭心，就是我的心脏好像被锁就在一起，那种拧得很难过，我要叫叫不出声音来，但是心里很清楚。那时候我就祷告，主啊怎么办，我这么难过。他就在客厅要出去要等我们一起牵着手祷告，他们工作没洗我们要出去咯。一次我没有出来，两次没有出来，他就放下他的工具袋放下来就进来看，看到我的脸色整个都不对，那种难过，他一直问我叫我没有办法打死他。那个时候他只有一个事情可以做，跪下来大声的喊，阿爸天父，这个家是你给我的，我的太太今天这个样到底是怎么啦，我要抱着他去上医院抱不动，我要去请医师，他又怕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死掉了。他就跟神说，请你差遣一个人来帮助我，就在那里哭在那里祷告。我大姐，我在士林的小北街，大姐是在大东路有一段的距离，她在工作当中突然间她把所下的工作放下来，单车骑的就跑到我们那里了，巷子进来的时候大声的喊梅西梅西，我先生从里面就喊出来，梅西死掉了啦。他也没有问说为什么死掉了，小北街后面就是个大北路，他就转过去请一个医生来，医生说什么病不知道的，说死掉了啦。好了，医生就叫护士带着氧气过来，很近嘛，转过来一看，啊，这个狭心症，在那急救我三个小时，大人终于醒过来了，肚子的娃娃不动了。第一天不觉得，因为我自己很虚弱，第二天第三天说，哎，发现我抬动没有了，我跟我先生说娃娃不动了，他一看糟糕娃娃不动了怎么办，又打电话回到潭子，我爸爸说赶快送医院去，就到妇产科医院去，那以前是台北医院，妇产科主任王台德他自己家里开的医院，去的时候那时候没有超音波，
对，
所以用个大的很大的一个桶听，听不到声音，听不到孩子的声音。他就跟我先生说，孩子心跳已经没有了，不要回去，打个催生的把他也生出来。我们两个人就说让我们回家祷告。医生说孩子已经死在肚子上，还祷告，他不懂什么叫做祷告。我们就硬吵了，我们就回到家里，两个人坚持祷告，跪下来，主啊，这个孩子是你要给我的话，要健康的，倘若不是的话，你给我们平安的自己去这样出来。祷告了好几天哦，我们家都没有电话，医生又没办法联络到我，医生很着急，或许想说我们换到一个医院去了，但是为我们很着急，胎死腹中，母亲很危险。
危险。
当有一天我们在做早祷会的时候，突然间我觉得我肚子这么震了一下，娃娃动了呢。那天他也没有去工作了，就在家里观察，不能闹鬼，不要说胡说八道，确定有没有动？有，确定有没有动？有，有动，有动啊！第二天再去看医生，医生静静的听的时候，听到那个心音跳得很正常。
哎呀，
他跟我讲，孩子没有死哎。我们很清楚，神留下那个孩子给我，但是那个狭心症常常在发作，一直到八个月的时候，我水肿了。肿到我不能走路，脚肿到我不能站起来。后来打电话给爸爸，爸爸上来了，他说你直接到医院，我也到医院。爸爸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这种情况要救，就拿了 一张表来，在紧急的时候你要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我先生第一个说要留大人，我说孩子。我父亲站在我后面，手举这么高，上帝啊，一个是我还没有见面的孙子，一个是我的女儿，我两个都要。真的，他的信心很坚定的跟神说，我两个都要，一个是他还没有见面的孙子，一个是他的女儿。好了，不管什么了，就为了那个争执，父亲说两个都要，就进去预备开始预备开刀的时候，拿了一捆那个布的绳子来，从上面一直绑到两只脚，捆得很紧。我先生进来看到捆的这个样，他就跟我爸爸说，爸你来看，他怎么可以把梅西捆的这个样，一点尊严都没有。爸爸就跟他讲，现在不绑好，待会儿割下去痛的时候水抓都滋入他。
是因为你的开刀，
我听到了，不能麻醉。一麻醉，我的心脏就停了。
是，
那时候爸爸就按锁在我身上，爸爸照顾我的心脏，我先生就在外面，那个门可以自己推进来，因为私人的医院，他就在那里。爸爸祷告完了，局部打了六针的那个局部的麻醉。当刀子一滑下去，我就惨叫了。
哎呀，
他从外面冲进来耶，
是
拍了我的脸颊，跟我讲：“梅西，不要怕，我就在你的身边。”说好了，他嘣晕倒了。他看到他的妻子肚子开了那么一道，整个都那个叫做开肠破肚，
是
他倒下去了。我就听大姐在那里：“老许醒来啦，老许你醒来了。”哎，我的心就跑到那里去了，我也不顾得我自己的。医生说爱情的伟大，他顾不得他自己。那爸爸根本难由心在那里开完这个玩笑，一直祷告。我只有最痛被我在叫的是什么？开了以后，把那个子宫要抱到体外，要塞好，要不然那个水羊水会到肚子里。会不行，那个塞的时候爆出来那个东西，就像全身的那个内脏就给我拉出来，一下子一阵暖暖的水往我背上流，就破开， 就把娃娃接出来就给第二个医生他们。很久了，我说我没有听到娃娃哭的声音呢、嗯、我说医生，娃娃怎么没有哭了？大家都在紧张在我的身上。爸爸一看，糟糕了，娃娃都缺氧花枝了。爸爸就手举起来，主啊，你要救他、嗯、我已经看到了我的孙女。所以那个医生看到爸爸在那里用祷告的那种向神要的那种迫切，后来去拿那个氧气桶在楼下拿个空桶子，再下去拿第二桶的时候，我父亲说来不及了，主啊，只有你、嗯、只有你救了好久。哇，一哭、嗯、这个孩子两度的缺氧，一度是在五个月，但是神给我的照着允许一个健康的女孩，
是
今年四十几岁的、
哦、
很健康。所以说在人的眼光来看非常的危急，非常的不如意不顺畅，但是呢叫我觉得啦，叫我感觉到神在我身上所保护我的，人所不能的。
是，
所以每当我碰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有一个主给我一个很强而有力的，给我依靠他。
耶和华是我的良，啊，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在患难中做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磐石，啊，是我拯救我高台，地虽改变山动摇，啊，我也并不害怕。我的拯救我荣耀，啊，都在乎我的神。我的磐石避难所，啊，都在乎我的神。这样我要歌颂你啊，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是我的良，啊，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在患难中做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磐石，啊，是我拯救我高台，地虽改变山动摇，啊，我也并不害怕。我的拯救我荣耀，
我荣耀，
啊，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我的磐石避难所，
避难所
啊，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这样我要歌颂你呀，啊，直到永永远远。我的拯救我荣耀，
我荣耀
啊，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我的磐石避难所，
避难所
啊，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这样我要歌颂你啊，直到永永远远。这样我要歌颂你啊，直到永永远远。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廖梅熙姐妹的生命故事。这个节目是由台湾基督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每一次借着真实感人的生命故事，让我们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节目当中，白云相信您跟我一样，会深深地沉浸在梅熙的故事里面，被着故事的每一个情节来牵动着。在台湾台中潭子江那个乡下出生的孩子，从小父亲是这样的爱他，呵护他，也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梅熙真是人如其名，他的喜乐是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不能够更改的。从八个月大就不断的经历开刀生病，可是他所感受到的是充充足足的爱，他感受到的是自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心中会不会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梅熙他能够这样呢？他没有因为自己的残缺而抱怨，他总是这样喜乐的过着他的每一天。他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他经历到的是他能够有依靠。是的，就像梅熙自己所说的，人看来似乎有艰难，似乎在非常的危急的当中，似乎是不如意不顺畅，可是我有一位主，这位主他保护我，他与我同在，让我能够强而有力来依靠他。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何等宝贵的生命依靠。那么请问，这样的依靠从何而来呢？我的生命中是不是也能够有这样子的依靠呢？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避难所，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我的磐石，是我的拯救，是我的高台。地虽改变，山虽然摇动，但是我却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力量从何而来，我知道拯救我的是谁，我知道我的帮助在哪里。亲爱的听众朋友，本人真是盼望在我们的生命旅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力量，这样的帮助，这样的避难所，这样的磐石，这样子的拯救。这实在是比一切的学识、名利、地位更可贵，因为有时候甚至山都会摇动，可是我所依靠的如果是这一位耶和华神，我就不至于动摇。梅熙的生命见证，我想就是在对我们述说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力量以及可靠。当梅熙坐在白云的对面述说着他的故事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神采飞扬，我看见他的喜乐满怀，他的生命真是又美丽又喜乐。走过人生六十几年的岁月，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十五六岁或者二十五岁刚刚结婚的梅熙了。当梅熙成了许太太之后，她的生活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有一句话说，人生的路程不会花香长漫，人生的旅程也不会长情无语，这是生命的真实面。那么梅熙她的婚姻生活又会怎么样呢？您晓得吗？梅熙她如今有一个称号叫做癌症天使，她生活中又会有什么样的波涛汹涌的出现呢？那么这位梅熙曾经强而有力所依靠的主，还能够继续成为她生命中的帮助跟力量吗？梅熙的生命故事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感人。白云真是要在这儿说，您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下周云彩飞扬的同样时间，还会邀请廖梅熙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一次的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 也让他的生命故事来碰触我们心灵的深处，对我们说话。那么同样的，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也取得了廖梅喜姐妹的同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非常的欢迎您可以来给我们索取我们所播出的这个见证的 CD 或者是卡带。那么另外，我们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要如何来索取呢？欢迎您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来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那么来信的话，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特别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要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别忘了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四处奔跑和适应。